自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39.56米。现在是5月1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正在努力推动美国和北韩的高峰会议如期举行。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在即，中国话做好各种的准备。美军又有一艘驱逐舰更新神盾战斗系统，并且进驻印太地区。台湾在野党立委质疑台湾和巴拉圭的邦交可能生变，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就说双方关系非常稳固，并没有断交的危机。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两岸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外交的竞争之下，我们其实都了解。
不过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就说，外交部应该要洞悉先机，避免再次出现邦交国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断交的情况。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玉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为实现建议当中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进行努力。此前北韩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他们废除核武器计划，他们可能会放弃这次峰会。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保证在南韩、美国和北韩之间通过各种的管道密切协调各国的立场，确保以相互尊重的精神是成功举行这次峰会。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能否实现，在星期三显然是存有疑问。北韩第一副外相金贵冠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求北韩单方面销毁武器库，北韩是会重新考虑是否参加峰会。川普总统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没有被告知峰会是否仍将举行。川普说，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要等一下，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知道。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三晚上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川普总统做好了艰难谈判的准备，但如果峰会取消，就将会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北韩威胁取消峰会的声明是24小时之内第二次要削弱向着北韩、南韩和美国之间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改善。而北韩突然取消了星期三和南韩举行高层会谈的计划，宣称原因是正在进行中的美韩军事演习。朝中社说，超级雷霆军演是入侵北韩的演练和挑衅。北韩的声明还警告说，美国在南韩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的时候，亦都要仔细考虑计划当中的北韩美国峰会的前景。五角大楼说，超级雷霆军演是例行年度训练，加强美韩同盟保护南韩的能力，改善协同作战和备战能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金正恩曾经表示他理解这类的演习对美国的重要性。洛尔特说，到现在为止，美国仍然准备按计划参加美国北韩峰会。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正在华盛顿，预计星期四开始与美国官员举行第二轮磋商，谋求解决方案，避免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在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上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的问答环节当中，所有的提问都涉及这次美中双边高级经贸谈判和相关的话题。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国不希望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但也做好了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当被问到美国总统正在考虑让被削弱的中兴通讯恢复和美国公司的业务的时候，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应给予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有媒体问到中方是否付出了代价，作为美方让中兴通讯恢复业务的交换条件。高峰说，中国会坚决捍卫自身利益，不会拿中方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在5月初，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率领高级代表团到北京，同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第一轮谈判，但是显然未有取得突破。川普总统正是计划对高达$1,500亿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试图以此迫使中国改变他所说的不公平贸易政策，但是中国拒绝 拒绝接受这个讲法，并且声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观察人士说，美中第二轮的经贸谈判依然是会非常之艰难。美国海军由一艘的驱逐舰完成神盾战斗系统的更新之后，被派往日本横须贺港，加入前沿部署在那里的美军第七舰队。五角大楼说，原本属于美军第三舰队的米利厄斯号驱逐舰星期一已经进入了美军第七舰队的战区，正是向着横须贺港那里驶去，成为第三舰队第三艘完成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更新，并且被派驻第七舰队的驱逐舰。国防部说，这个是海军将最新的能力最强的军舰派往印太地区计划的一部分。神盾战斗系统是美国海军水面军舰普遍配备的作战系统，就这些军舰同时具备防空和在大气层以内和上空拦截中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而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能够进一步提升舰载武器的精准度和打击的范围。此外，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正是履行美国海军的合同，帮助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和美国海军整合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提升协同作战的能力。加沙地带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发生了至少五宗的炸弹爆炸事件，据信有一个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听到了爆炸声，在几分钟之后，几架的救护车飞速地驶过街头。当地居民说，他们认为目标都是哈马斯的设施。本星期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交界处是发生了抗议活动，有60多人丧生，2700多人受伤。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决议，要推翻联邦通讯委员会2017年作出的废除奥巴马时期网路中立规则的决定。所有民主党人和3名共和党人投了支持票。参议院批准了一项国会的审议法决议，将废除联邦通讯委员会之前所作出的有关放松监管宽频产业的决定。如果众议院通过这项的法案，并且是经过川普总统签署，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必须继续遵守网路中立的规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为什么北韩在川金会之前突然间改变态度。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民主党的众议员佩洛西呼吁金正恩把握机会和美国举行谈判。我们会报道分析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对华施压政策是否有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北韩威胁取消川金会，川普说白宫并没有被告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因为对美韩军事演习表达不满，取消了南北韩高层会谈，并且威胁说要取消川金会。对此，川普总统星期三说他并没有收到通知，白宫官员就表示仍然继续筹备峰会的事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北韩第一副外相金贵冠之前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要求他们单方面放弃核武，平壤将没办法不重新考虑是否参加峰会。5月16日星期三，川普总统在会见来访的乌兹别克总统的时候，回应白宫记者问他川金会可能取消的消息。川普神情肃穆地回应说，还未有做决定，他们还未有被通知，大家要看一下，他们还要看看，他们什么都还未看到，他们什么都没有听到，他们将会再看一下会发生了什么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至于金正恩是不是在这虚张声势，川普总统回应说，大家来到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星期三早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在白宫西厢外面回应白宫记者是否对最新发展感到惊讶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说这些是他们充分预料到的，总统很习惯并且他准备好艰难的谈判，如果北韩想要见面，他们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北韩不想要见面，这些也都没关系，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将会持续推动最大压力的行动，但是就好像他说过的这样，如果北韩想要见面，那总统当然会准备好，而他们将会准备，但是如果这些不成事也都没有关系的。至于美国是否能够接受北韩关于无核化的讲法，桑德斯表示这些都是持续进行的对话，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好讲的，除了他们已经为了对话而列出他们的优先项目，而如果峰会举办的话，他们将会是准备好，他们对举办峰会抱持希望，就好像他昨天讲过的，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话，他们会对举办抱持住希望，他们继续在筹备。北韩方面，他说是因为对美韩军演有针对性，是对北韩的入侵预演和挑衅，所以取消南北韩高层的会议。北韩方面已经释放了三名美国人质，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在凌晨三点前往接机，还对记者说这次是美国电视台半夜三点最高收视率。白宫方面多次表示释放人质代表北韩释出善意，那现时美国方面是否考虑释出善意推迟美韩军演呢？对此桑德斯就回答说他们继续筹备，对此并没有更多的宣布，而平壤当局是否直接和白宫沟通了取消川金会的可能性，桑德斯就说对此他不作评论，不过中午川普总统已经说了还没有做决定，他们还没有被通知，大家要看看，而现时他们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有听到，他们将会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无论发生什么。5月13日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表示，白宫目前认为对付北韩可以采取利比亚模式，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2003年同意以放弃核武来换取取消制裁之后，政权就被推翻了，然后被美国支持的反对势力杀死。博尔顿说当时英国和美国的观察人士进入了利比亚的核项目中心，外界普遍分析北韩希望放弃核武换取经济改革开放的机会，现时平壤当局说没办法接受所谓的利比亚模式。对于白宫是否只是采用利比亚模式，桑德斯表示这个模式就是川普模式，川普总统将会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做事，他们有100%的信心，他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他们都知道川普总统是最好的谈判者，他们在这个方面很有信心。亦都讲到美方已经充分预料这些会发生，是否表示白宫本来就知道北韩会威胁取消川金会呢？桑德斯对此回应说他们知道这些是一个标准的做法，就是这些有可能发生，他们并不因此感到意外，他们将会持续筹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15号发表该报的北京分社前社长潘文的评论文章。潘文说川普在北韩问题上的策略，在贸易问题上不向北京妥协，在美台安全合作问题上态度开放，以及他整体的不可预测性，为亚洲地区创造了多年来少见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分社前社长潘文举例说，川普政府的对北韩政策使金正恩不得不走出国门，甚至走向谈判桌。联合国安理会去年8月加紧对北韩的制裁，对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潘文说，北韩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之所以肯在制裁问题上帮忙，不是因为川普和习近平此前在美国的会晤起了作用，而是因为川普制裁那一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帮助北韩的中国公司。他说美国一直对中国有施压手段，和以前不同的是川普政府表现出了使用这种影响力的意愿。潘文清，川普政府和北韩政权直接接触，显然使中国处于被动局面，习近平因此在两个月之内两次会见了金正恩。他说这个表示金正恩开始关注发展经济，考虑拉近和南韩、西方甚至和日本的关系，这个使北京十分担心自己对平壤的影响力将减弱。潘文仲指出，川普政府正在使用经济政策牵制中国。他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科技企业中兴公司发出制裁令后， 该公司上个星期宣布已经无法正常运营。5月13号星期日，川普又暗示可以对习近平在中兴问题上让步。潘文说，外界猜测美国将在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星期访问华盛顿时开出交换条件。潘文还说，中国对美国影响力的恐惧迫使北京在其他地区问题上做出改变。他说，中国开始关注中印关系。四月尾，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中国媒体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气氛轻松友好。潘文说，这个与中印两国去年在洞朗地区剑拔弩张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潘文还认为，美国和北韩关系迅速走近，亦都促使了中国加强与邻国的合作，包括中日关系的回暖。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初访问日本，这个是2009年以来中日高层领导人首次举行正式会晤。批评人士说，川普令人难以捉摸的外交政策可能会给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泰德·皮科内星期一在一场有关美国国际地位的公开辩论会上说，川普的外交政策非常不合常规，不可预测，而且是故意这样做。他的想法是大家可以出奇制胜，每日都可以左右摇摆，使大家的敌人忙于猜测，捉摸不定。皮科内警告说，这种政策可能会激发美国对手的敌意。他说，这个甚至会引发军备竞赛，因为他们美国的对手会认为不能够信任美国，所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距离定于6月12号举行的川金会只剩下不够一个月的时间，北韩在星期三就突然威胁说要取消与川普总统的会谈，又批评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对此，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就说，他希望金正恩只是因为缺乏经验而发出这一类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华盛顿的报道。
But I have never had a great deal of opportunity that he would be passing up if we did not go forward with the meeting.
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他从来并没有很充分的信心，认为金正恩懂得以适当的礼数在国际舞台上面表现。但是大家也希望金正恩只是因为缺乏经验才会发生现时的情况，并且希望他能够把握这个重大的机会。如果他不参加会议，咁佢就完全错过咗啦。北韩副外相金贵冠星期三通过北韩国营媒体朝中社发布咗一份声明，佢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嘅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所发出嘅放肆嘅言论。博尔顿要求平壤喺获得任何补偿或者让步之前，需彻底关闭佢整个核武库、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化学武器嘅储备。金贵冠嘅声明话，如果美国试图将北韩逼到墙角，并且迫使他们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他们将不再对这类对话感到兴趣，并且没办法不重新考虑美国和北韩峰会的进程。这样的消息引发各界的怀疑，万众瞩目的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是否还有可能达成一份新的去核协议呢？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李希表示，他对现时一切取得的进展感到很振奋。
Well, you know, I'm satisfied with the way the administration's doing.
李希参议员说，他认为不应该只是在意某一个人的某一次发言或者讲法，大家要一步一步这样来。他对行政当局的做法感到很满意。北韩威胁有可能取消和川普总统的会谈之前，星期三亦都毫无预警地取消了和南韩的高级别会谈。24小时之内接连释放警告的信号，为北韩、南韩和美国之间过去数个月以来日渐改善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同样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弗雷克说，他一直以来对北韩去核化这样的目标抱持怀疑的态度。弗雷克议员说，考虑美国之前所处的情况，冻结核计划虽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但谈到他们另外一方面愿意放弃了什么，这样就是谈判的重点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李日华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在宣布无限期推迟南北韩高层会谈几个钟头之后，北韩又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求北韩单方面放弃核武器，北韩将不再对这类的话题感到兴趣，而且有必要重新考虑已经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北韩问题的观察人士认为，北韩威胁退出川金会很可能只是平壤的惯用谈判伎俩。但是北韩官方的强硬措辞就显示出平壤有可能得到北京为他撑腰的承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外务省第一副外相金贵冠星期三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他表示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举行会面前夕，美国向北韩随意发出极度刺激性的言论是不妥当的做法，令人失望。他还表示，如果华盛顿想北韩按照利比亚模式去核，即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提出的先弃核后补偿为原则，是企图在北韩身上重演利比亚或者伊拉克的命运，这样美国和北韩峰会以及是双边关系的命运将会显然易见。长岛大学的北韩问题专家夏亚峰认为，这个是北韩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前一个抬高要价的伎俩，一个是增加要价，第二个就是他亦都不怕。夏亚峰表示，他觉得北韩在这个美朝首脑峰会以及中国协调的比较是好，就是他不会轻易地答应美国的条件，他要维护自己的底线，就是不会放弃核武器。就在美韩三月份宣布美国总统川普答应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后，冇几耐，一直十分冷淡的中朝关系急速升温，双方高层互动频繁。掌权之后从未踏出国门的金正恩，一个多月内连续两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中共中联部部长宋涛以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亦都分别在四月中以及五月初访问了北韩，并且得到了金正恩的接见。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研究的高级副总裁格林认为，中国虽然不是美国和北韩首脑峰会的直接参与方，但是中国和北韩在核问题的立场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格林就北韩方面最新举动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文章表示，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北韩去核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一致，但是北京并不纠结于北韩何时以何种方式去核，对北京来说更为重要的就是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格林表示，中国是希望是以渐进式的去核谈判，以及是美国、北韩和南韩三方展开正式终结韩战的和平协议的谈判，从而减轻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北韩已经表明，他们坚决反对按照美国设想的利比亚模式去核。长岛大学的夏亚峰认为，在如何去核的问题上，美中韩三方可能只有中方会支持北韩的立场。夏亚峰表示，他从北韩的立场上可以看出，北韩和中国沟通得是比较好，他们有底气。可能中国在明面上面暗地里面亦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就在北韩威胁退出首脑峰会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朴泰成率领的一个高级访问团。中国支持两韩关系改善，推动美国和北韩的对话实现半岛无核化，支持北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北韩的最新表态无疑给予了原本对川金会持乐观情绪的西方舆论是降温，但是夏亚峰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川金会如期举行的可能性依然是很大，应该不至于破局。夏亚峰表示，北韩亦都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或者是过两日他们还会软落来再做出一些友好的姿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5月15日星期二亦都表示，美方未有收到北韩取消美国和北韩首脑峰会的正式通知，美方会继续为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面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政府嘅一名发言人话，解放军近日嘅军演同围绕台湾嘅飞行，系对台湾部分被北京视作为正在推动台独嘅措施发出嘅直接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解放军的军演和空军绕岛飞行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清晰明确。他说这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以及他活动所做出的强烈警告，中国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台独是没有任何出路。对于安峰山的警告，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美国持续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以及其相关战略意图缺乏透明度感到担忧。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采取旨在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包括任何武力或者其他形式的胁迫手段。声明说，台海和平稳定事关美国深远和持久的利益，重要的是台海两岸理解这些好处，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使台海持续和平稳定的基础。美国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寻求一个台湾海峡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分歧的方式。自从2016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北京当局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而切断两岸官方往来，并且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对台湾采取外交孤立行动，试图压缩台湾国际空间。解放军上个月在福建外海进行实弹演习，轰六、运八等多型军机近来多次在台湾周边空域绕飞演训，辽宁号航母亦穿越16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绕行台湾东部海域。上星期，中国空军首度组织东部和南部战区协同行动，分别从台湾南北两端同时双向绕飞台岛巡航，并称这个是实现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台湾政府认为这种军事威胁与挑衅已经破坏台海现状。美国防务新闻星期二报道，解放军正在扩建福建一个空军基地，以便今后在这个更接近台湾和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的基地部署更多战机。报道说，四月拍到的卫星照片显示，解放军在福建下浦县水门军用机场建造的可容纳24架飞机掩体、跑道和建筑物已经接近完成。下浦机场距离台湾160英里，距离尖角诸岛225英里，比目前距离台湾最近，部署在260英里外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战机还要近。报道称，下浦基地的扩建可能表示解放军有意将它升级为一个完整可用的空军基地。自从2012年完工使用以来，水门机场自备用来作为大约12架战机经由此地转场飞行的基地。卫星照片拍到的战机包括苏-30、歼-11等，这两种机型近来多次被解放军用来配合轰六执行绕岛巡航前出西太平洋的演习。中国空军上星期发布一个新的宣传片，其中包括歼-20、苏-35、轰六等多型战机的演训。空军发言人申俊科说，近日空军出动多型战机双向绕岛巡航，就好似祖国母亲紧紧地将宝岛台湾拥抱在怀中。空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以及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重申，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对立，因此当前两岸关系的倒退责任完全是民进党当局。不过就职即将届满两周年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一个广播访谈中表示，这个是涉台湾主权的问题，他不能够轻易让步。 蔡英文在上任后的就职演说中曾经提到，他承认两岸1992年有过会谈的历史事实，但是对于有一中国表内涵的九二会谈为何不能够与九二共识画上等号，蔡英文说九二会谈的确有此事实，但是双方各说各话亦是事实，既然各方对事实有不同解读，就令不同解读共同存在，因为九二共识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姑且不论这个解释是不是台湾民众都可以接受，国民党的解释是不是中国亦可以接受的解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南韩正在努力恢复南北高层对话，继续促成川金峰会。台湾强烈抗议西班牙当局将台籍的疑犯引渡到中国大陆。马来西亚警方搜查前总理的住所。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说正在为恢复南北方高层会谈而努力，并且密切与华盛顿和平壤沟通，提高计划当中的川金峰会的成功机率。在一日之前，平壤当局突然取消了已经约好星期三与南韩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谈，同时威胁会取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历史性峰会。北韩官员抨击南韩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要求平壤先彻底关闭核武库和弹道导弹专案等，是等同于迫使北韩单方面放弃核武器，而北韩对这个的对话不感兴趣。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说，南韩将通过多个联络管道和美国和北韩密切沟通，以便北韩美国峰会能够成功展开。国安会还敦促北韩方面遵守上个月南北韩峰会达成的协议，包括完全去核并且努力达至半岛和平。较早前白宫说没有收到平壤当局威胁取消川金峰会的通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川普政府对北韩方面威胁取消峰会的消息不感到惊讶，但是依然是希望峰会能够按时举行。台湾星期四对西班牙将两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递介到中国是表示强烈抗议。台湾外交部说，中国政府在西班牙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强力介入施压。台湾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委员会亦都发表声明说，中国伤害了双方的互信基础，已经向中国表达严正抗议。去年西班牙和中国政府合作逮捕269名中国籍和台湾籍的诈骗犯，其中219人是台湾人，他们被指控冒充是受害人的亲友或者是警察，骗取中国境内民众的钱财。西班牙政府在本月11日根据西班牙和中国的引渡条约，将其中两个人递介中国。中国从2016年开始根据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断从非洲、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将涉及到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台湾政府虽然不断强烈抗议，指出这些嫌疑人所持的都是台湾护照，理应根据国籍管辖原则和本人意愿递介回台湾，但是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抗议似乎是收效很少。马来西亚警方是搜查了前总理纳吉布的住所，据报道搜寻和一项涉及国家投资基金的腐败丑闻调查有关的文件。纳吉布星期三晚上在附近一座清真寺祈祷之后返回家中没多久，有人看到他的住屋外面有十几架警车。纳吉布自从上个星期在大选当中失败之后，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家，警察对通往他屋企的道路实行管制。这位前总理和他的妻子被禁止出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公开了向政府操守监管部门递交的财务披露的报表，其中有一项显示他将一笔没有说明用途的$100,000是归还了给是替他垫付的私人律师。政府操守办公室星期三公布的川普年度资产公开表当中，川普说明他还清了他的个人律师科恩在2016年垫付的$100,000-$250,000的支出。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曾经说，川普总统是还了给科恩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星期向艳星风暴女丹尼斯以支付的$130,000封口费。支付封口费是为了要丹尼尔斯在同川普在10年前据称有过一夜情一事上保持沉默。 吉拿哈斯佩尔有望被参议院确认为下一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星期三，参议院情报特选委员会以10-5的表决结果支持对他的任命。参议院全院下个星期可能是进行表决，以最终批准这项的任命。预计至少5民主党人将加入几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党团，支持目前担任中情局代理局长哈斯佩尔出任局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蔡英文执政两周年，台湾在野国民党的智库说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会报道台湾在野党立委质疑台湾和巴拉圭的邦交可能有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川普的新推文，又提及中兴通讯说不存在美国方面让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两国贸易官员正在华盛顿展开第二个回合的谈判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在怎样对待中国的电信供应商中兴通讯的立场上似乎又发生了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说，解决中兴问题是中国提出的一大要求，而川普未有经谈判就已让步。川普随后在星期三的推文当中表示，这个是假报道，在中兴的问题上面什么都是没有发生。而几日之前，川普在推文当中表示要让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兴通讯尽快恢复业务。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二抵达华盛顿之后，星期三开始与美国官员会面，以避免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恶化为一场贸易战。川普总统的高级经贸代表团5月初在北京与中方进行了两日的会谈，但是未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关注美中贸易问题的分析人士表示，刘鹤将会提出中国开放市场的举措，并且同意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购买。但是根据报道，中国方面有两个底线，一是刘鹤不会与美方达成交易，除非华盛顿同意取消对中兴的7年禁令；第二是刘鹤不会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尤其是2025中国制造计划上面作出任何的让步。在刘鹤访问美国之前夕，川普星期日是出人意料地发推文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设法让遭到美国制裁而已经停止主要经营活动的中国大型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尽快恢复业务，并且指示美国商务部去落实。川普总统的推文说，中兴是中国大型电话公司，涉及到中国很多的就业岗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星期一证实，商务部正在按照川普总统的意愿寻找惩罚中兴公司违反和解协议的替代方案，但是罗斯又表示中兴案是一个执法的问题，不涉及美中贸易的问题。然而川普总统随后又在推特上说，中兴是中国最大的电话公司，很大比例的零件是购自美国公司，这个也都反映了美国正在与中国谈判的更大的贸易协议，以及他和习主席的个人关系。不过川普总统在他的推文当中遭到来自民主以及共和两党人士强烈批评。民主党国会领袖讥讽川普从关心美国就业改为是关心中国就业，而且还未开始谈交易就先让步。有媒体报道说，即使是总统在一些的顾问亦都对川普要求中兴的表态感到意外。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说，该报看到中国向美方提出的要求清单，一连串的疯狂要求当中，其中一条就是解决中兴问题，而川普政府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亦都做了跟进的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批评华盛顿邮报以及是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发表虚假报道。他在推文当中说，在中兴的问题上面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他和更大的贸易交易是有关。 他紧接着系写话：美国每年对中国损失数千亿美元，美国仲未有睇到中国方面嘅要求。鉴于以往美国政府响谈判方面表现咁差，中方应该系冇几多嘅要求。中国已经睇到咗美国嘅要求，媒体系巴不得系公众相信嘅嗰一种复原并不存在。会议甚至系都未有开始，美国仲未有任何嘅可以俾得出嚟，因为多年嚟佢哋已经系俾咗好多，而中国方面就好多已经系俾咗出嚟。川普总统嘅呢一个推文被一啲人解读为系佢响中兴问题上边嘅立场出现反复，不过呢个亦都并不意味住川普总统唔会帮中兴一把，因为呢个推文本身并未有讲佢会如何对待中兴，只系话佢同更大嘅贸易交易有关。呢个亦都系话中兴嘅命运要睇美中双方最终嘅谈判结果。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指控中兴向伊朗同北韩销售产品，违反咗美国制裁措施，而之后仲掩盖出口行为，并且系对涉事嘅高管不单止系冇按照以及和解嘅协议进行处罚，反而系予以嘉奖，因此下令暂停向中兴出口佢哋嘅通讯设备上边所需要嘅关键电脑微芯片以及系软件，期限为七年。美国的这个禁令导致了中兴不得不停止他们主要的经营活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对此回应说，中兴的案是一个执法的问题。鲁比奥表示，这个不是一个贸易问题，中兴因为帮助伊朗亦是北韩逃避制裁而受到制裁。如果美国不能够实施对那些帮助伊朗逃避制裁的大国公司采取制裁的话，美国怎能够实施被取消的伊朗核协议。另外2016年曾经同川普总统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仲表示，中兴的案仲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鲁比奥表示，中国的电信公司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他们不单止是窃取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密，他们还窃取商业机密，就好像用中兴生产的电话来监视美国公司，并且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在媒体报道说，川普有关让中兴尽快恢复业务是为了换取中国取消对美国一些农产品的关税之后，鲁比奥亦都对川普进行了批评。他在星期二发出的推文当中表示，又要再次被中国系谈下去，显然交易是美国取消对中兴帮助伊朗以及北韩而实施的制裁，而且他们可以恢复监视美国并且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作为交换，中国取消对没有任何错的美国农民征收的关税。对于川普总统为什么星期日发推要放中兴一马，美国律师事务所斯卡登负责美国外国投资审查的律师斯拉格尔星期二享有一个有关美中贸易争端的研讨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就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川普总统的确是非常看重他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他们之前也都曾经讲过，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但是所有的政治都是个人化的，不同的人处于不同职务会改变一个机构的运作。这位被视为美国顶尖的处理外国在美国投资案件的律师举例说，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的私交对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星期二，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华盛顿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川普和习近平的私交或者是有助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库德洛表示，川普总统与终身制的习主席之间是有些是兄弟情，这种私人关系能够有些什么的好处他是不清楚，或者能够有助于达成贸易协议，这个是他就非常之开心，兄弟情总会是好的。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玲表示，他不知道川普这样做的动机，但是他做出了这样的猜测，川普总统喜欢搞交易，川普可能不知道和这些都是相关的具体情况。曾经担任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的白嘉玲指出，他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川普表示要解决中兴之后，美国股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认为美中之间不会爆发贸易战，而他认为市场是依据川普总统的一条推文所作出的反应，而大家并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动机或者是幕后有哪一个在推动事情的发展。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讲话，川普政府考虑放过中兴，目的是换取中国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且取消对美国农业的严重限制。 在川普总统威胁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亦都威胁要提高包括大豆在内的大约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关税。有消息说中国取消了对进口美国大豆的订单，而生产大豆等农产品的州是川普总统的基本票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亦都表示，川普总统决定放中兴一马，是为了换取中国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话，川普指佢是为了给予中国领导人提供作出贸易让步的空间，并且是在美朝峰会前避免美中纠纷。白宫副发言人沙亚日前在解释川普总统为何要帮助中兴的时候表示，这是因为中方多次提出干涉。沙亚表示，这个议题中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层级上多次向美国方面多个层级的官员提出，这个是中国政府严肃关切的一个议题，在双方的双边关系上是有来有往，而双方亦都讨论这些问题。川普总统星期一发出的一条推文似乎为此而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解释。他在推特上说，中兴是中国最大电话公司，很大比例的零件购置美国公司，这个亦都反映了美国正在跟中国谈判的更大贸易协议，以及是他和习主席之间的个人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在野党立委质疑台湾和巴拉圭的邦交可能有变，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就说双方关系非常稳固，并没有断交的危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和巴拉圭的关系非常稳固，并没有断交的危机。
前两个礼拜，我们的刘次长才去巴拉圭访问，那个效果非常好，不止跟即将卸任的这个总统有非常好的对谈。
吴钊燮话，前两个礼拜刘德立次长先至去咗巴拉圭访问，效果非常之好，唔单止同即将卸任嘅总统有非常好嘅对谈，亦都同新任即将担任总统嘅当选人亦都有非常好嘅对话，同巴拉圭嘅关系。他们非常有信心。吴钊燮又说，巴拉圭新任总统已经口头邀请台湾代表团出席就职典礼，目前外交部亦都在规划当中。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两岸竞争下台湾邦交国维稳和参与国际组织的战略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在外交委员会的一项听证会上表示，巴拿马和多明尼加先后和台湾断交，令人担忧巴拉圭将会是下一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表示，卢比奥的讲法绝非空穴来风，外交部应该动足先机，避免再次出现邦交国无预警断交的情况。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两岸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外交的竞争之下，我们其实 都了解。
吕玉玲说，尤其现时在两岸关系外交竞争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了解大陆在缩小台湾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们要如何针对这个部分有巩固邦交国的战略。吕玉玲还指出，巴拉圭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不断增加，如果中国再对巴拉圭释出让利的政策，台湾要如何竞争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又表示，邦交国是否有在国际组织大会上面为台湾发言，亦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外交部要多加注意。譬如多明尼加在与台湾断交的前两年就没有在公开场合为台湾讲话。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除了加大外交打压的力度，亦都同台湾的三个邦交国建交，包括巴拿马、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多明尼加。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是剩下19个。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台湾目前七八成的邦交国都处于黄灯的阶段，接下来就要看看中国是否要同他们建交。台湾国家安全局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持续和梵蒂冈对话，希望就主教任命权问题达成共识，亦都在布基纳法索投资基础建设，扩大政治接触以及经济的诱惑，并试图以经济援助诱使斯威士兰改变他的两岸政策。 台湾外交部的报告仲谈到中国当前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可以讲得是范围更广、频率更高、手法更多、手段更狠。这份报告又说，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关系尚称稳定，但是不容讳言，都持续受到中国因素的干扰，增加台湾维系邦交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智囊机构说，蔡英文执政两周年，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是不分南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以及国防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近来两岸军事对峙日益紧张，中国日前在福建的军演已经说明是针对台独，并且点名行政院长赖清德，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大陆跟台湾过去的几十年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说我的演习针对人，第一个他在台海对面的。
林毓芳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过去几十年以来没有这种的现象。第一，中国在台海对面的演习是很少；其次，演习不会说是针对台独，也都不会说是针对赖清德，未曾有试过是这样。林毓芳还指出，另一方面，蔡英文政府募兵的成效是很差，缺额情况严重。与此同时，今年编列的国防预算只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84%， 比马英九政府的时期还要低。在国防投资下降的情况之下，要如何推动国防自主？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二举行的一场名为是蔡英文执政两周年检讨难堪的国安成绩单座谈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四月出访斯威士兰，与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在募兵这件事情上面未有看到任何重大的困难，情况还算是顺利。不过他亦都坦言，初级军官的招募有不足之处，国防部已经有很多的方案逐步补强。蔡英文总统去年和媒体年终查询的时候还宣示，台湾每一年的国防预算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稳定成长，国防自主不是口号，而是每日全力实践工作。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日前在两岸政策协会主办的座谈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这两年的执政表现可以说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最关心国防以及军队的总统。
因为他每年视察军方的行程已经超过十次。
董立文表示，因为蔡英文每年视察军方的行程已经是超过十次，而且遍及陆海空三军、情报单位、军校单位等等，其实这个是都是史无前例。董立文还指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从2013年就开始穿越台海，至于军机则是从2015年就开始晓台，中国对台的军事恐吓是不分南绿。董立文还表示，中国宣称军事行动只是针对台独，同时亦都掌握了台独的诠释权，比如说民进党是文化台独、柔性台独等等，亦都称国民党是隐性台独、边商台独等等，只要是不利于他们所谓的统一大业的人都会被扣上台独的帽。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20号就职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了中国当局的强烈不满，不单止是中断官方高层互动管道，减少观光客赴台旅游，更加大军事恐吓以及是外交打压，并且展开持给台湾人才的措施。蔡英文总统多次强调，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亦都不会走回两岸的对抗老路，希望双方能够找出互动的新模式。他日前接受电台专访的时候还指出，九二共识涉及到主权问题，不能轻易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系去到一间中国餐馆食饭，咁两个人正在点菜。李华学到两个词语嘅分别就系 already 同埋 want to talk 嘅习惯用法。
哎呀，真系饿死我啦！菜牌上边个个餸我都中意食。
Okay, just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你讲咩话？我都未点菜，连侍应都未嚟，你点解就话 already 呢？
No, no, Lihua. I said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I meant that you should hurry up.
哦，你用咗 already， 就系要我快啲。但系你将呢个字用喺句嘅最后边，呢种用法好奇怪啊。
When we say already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sometimes we are showing that we are impatient, that we want somebody to stop waiting and to do something.
咦，我谂我明啦。你可唔可以再举个例啊
？Okay.Remember when we were stopped at a light earlier today? The car in front of me didn't move when the light turned green. So I yelled, come on, move already!
我明了，这个习惯用语很简单啫。
Yeah, well, go ahead. Make a sentence already.
Okay, 你不是经常说那个叫做 Cindy 的女仔几咁可爱。So come on, ask her out already.
Well, the sentence is correct, but I don't really know Cindy that well. I'm a little shy around girls, you know.
理得佢啫，你怕咩喎？ Just talk to her already.
Well, actually, I've talked to her before, but I was really nervous. I did get her phone number. I told her I might call her if I missed class and needed to borrow her notes.
吓，你已经有咗佢嘅电话号码啦，咁你仲等咩？如果佢肯将电话号码俾你，佢对你亦都一定有兴趣嘅。Call her already.
All right, all right. Shut up already. I'll call her.
Hey, Michael, 我帮你咋，你做咩发我脾气？
I'm sorry, Lihua. I shouldn't have told you to shut up. Hey, the waiter is coming. I'm hungry. Go ahead and choose something already.
我想要宫保鸡丁。Michael, 你知唔知道有阵时你真系好冇礼貌噶
？I'm rude. You're one to talk, Lihua.
你话我咩话 ，Michael？ 你如果仲喺度嬲，我而家就走啦。
Please calm down, Lihua.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I meant you shouldn't say I am rude when you yourself are rude.
好啦，我知我有时都好粗鲁嘅。你话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系话我哋两个都系半斤八两。我唔讲你啦，其实我自己都好粗鲁噶。
That's right. When you told me I can be rude, I thought that that was rude. So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That means you have the same problem, so you shouldn't criticize me.
哦，我明啦。其实我并唔系想对你粗鲁嘅，我只系担心你咋。你成日话你好寂寞，但系又唔肯去主动约女仔，你太过怕丑啦。
I'm shy. You're one to talk. What about you? You're always too shy to meet new guys.
Well, 在中国，女仔本来就唔主动去约男仔噶啦，都系男仔去揾女仔噶啫。
Ah, that's not a good excuse. I think you're just too picky.
乜话？你话我太挑剔 ？You're one to talk. 你自己唔系成日话你遇唔到又聪明又有教养嘅女仔，你个唔系一样自以为是咩
？I'm too proud of myself. You're one to talk.You wouldn't even consider going out with a guy if he didn't have a master's degree.
好啦好啦，我哋唔好再嘈啦，横掂都冇结果嘅。
Yeah, sorry. Let's just forget about it. Hey, look, our food is here.
So eat already. 我哋早就应该食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同 Michael 一齐喺餐馆点菜嗰阵咧，系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用法嘅。咁首先就系 already， 用就系喺命令式句子嘅后面。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早就应该点样的意思。而另一个词汇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的你竟然敢讲这类说话的意思了。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